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6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史默克在星期一说，以新的国家安全法去侵蚀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根本自由，营造威逼和自我审查的气氛是一个悲剧。史默克仲对记者说，香港之所以成功正因为它的开放性，美国将会尽一切努力维持这种开放。上个礼拜开始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引起了大规模抗议，这项法律将分裂、颠覆或恐怖活动以及外国干预香港内政定为非法，任何人如果参与活动时呼喊要求香港独立的口号或者举起这一类标语和旗帜，不理是否使用暴力都将会被视作为违法行为。批评者认为这个是北京为了消除香港免受大陆政府管制而受到的法律保护而采取的到目前为止最大胆的措施。这项法律生效以来，政府又明确规定香港的示威者经常用的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带有分离主义色彩，因此使用这个口号将被视作为刑事罪行。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里面，包括黄之锋、陈淑庄等亲民主派人士所著的书籍全部被下架。图书馆管理机构说正在根据新法律对这些书籍进行审查。很多一度公开声援示威者支持民主活动的商店已经将那些作为店内装饰的便条和艺术品拎下来，担心其中的内容可能违反新法律。一名23岁的男子被指控故意驾驶电单车冲入一班警察当中，成为香港第一个根据港版国安法起诉的人。当时他身上带有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在七日前港版国安法公布后解散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彦和周庭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的案件，星期一在香港的东区法院再次提讯。黄之锋和林朗彦否认控罪，而周庭表示会认罪。黄之锋另一个被控的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指他同日在湾仔警察总部正门外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他和周庭又被控同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指他们同日在警察总部外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这宗案件的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今年8月5号再提讯，到时会处理周庭的定罪以及判刑。黄之锋和林朗彦就作审前复核，各人准备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周庭在庭外说他并没有案底，案件相对轻微，预料刑罚不会太重。他又说政权以冗长的司法程序抹黑抗争意志，希望能够尽快处理案件，并且会继续抗争。目前香港的形势每日都会急剧改变，没有人能够预计到。他又说目前未有任何打算，只是想专注处理这宗案件。周庭又说是不是认罪个人的决定，认为如果政权希望以港版国安法的打压，无论他们在这次案件做什么决定都不能够阻止，希望香港人坚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另外，香港电台报道，大约有10个人星期一下午在中环国金中心举行和理 lunch， 这个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首次有市民进行以往很常见的午餐抗议活动。据英国传媒报道，英国政府将会结束中国的华为参与英国 5G 电话网络建设，这个政策转向将会进一步恶化伦敦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并且将会使到华盛顿高兴。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对这间中国公司构成的窃听风险进行了重新评估。英国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该报的报道是准确的。之前英国情报机构 GCHQ 属下的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说，华为带来的安全风险可以得到安全管理和缓和。美国情报机构并不认同这一点，但是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警告，上个月美国对华为实施的新限制改变了形势。该中心的主管现在得出结论说，这项制裁阻止华为使用基于任何美国知识产权的组件和半导体，这个就代表着这间电信公司将被迫要使用不受信任的部件，从而增加安全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独立日前夕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修建一个纪念美国英雄的雕像公园，以此和平地将我们国家的伟大历史留给后人。白宫在7月3号公布的行政令说，雕像公园定名为美国英雄国家园林， 將由政府部門抽調人員成立的工作小組負責，並且在60日內向總統提交方案選項。白宮對雕像公園提出的要求包括選址要在風景秀麗的大自然當中，但靠近至少一個人口稠密的中心，評估通過各種途徑修建公園的可行性，包括聯邦機構授權以及撥款。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海参崴建成日唤起了回忆，经营远东的艰难令到俄罗斯更加警惕中国。我们会分析国际社会针对港版国安法实施采取些什么的应对措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杀死香港，中共令到西方国家面临自由与压迫的对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强制推行香港国安法，习近平无疑是对自由和民主的香港宣判了死刑，而对西方国家来讲，习近平杀死香港带给他们的是善与恶、对与错、自由和压迫的对决。事实上在港版国安法7月1号实施之后，美国立即宣布了制裁和限制措施，英国、澳洲、日本、加拿大和欧盟亦纷纷进行谴责，并且采取了有关的措施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国安法实施的当日7月1号，美国国会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立即举行相关议题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表示，
This fight in Hong Kong is no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 continual sad loop of human endeavors.
同中國在香港問題上的較量不再是美中的較量，而是善與惡、對與錯、自由與壓迫的較量。他說香港的這場鬥爭不是中美之間的鬥爭，是人類一直以來循環往復的努力，是對與錯、善與惡的鬥爭，是自由和壓制的鬥爭，而最後自由將會勝利。一方認為習近平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害怕香港人的自由思想。
Communism cannot survive where people have free thought. Their goal, that is of the CCP, is to remove any form of democratic existence near its border.
约霍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法在有住自由思想的地方存活，中共的目标就是要将任何形式的民主生存在住消灭在自己的边境附近。实质上北京已经向世界宣布中国和共产党是不可信任。他还将中共在香港的做法和纳粹德国在二战时对犹太人、捷克人以及波兰人的暴行相比。
The question is, what are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operating in Hong Kong going to do? Will they put profit abov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约霍表示，问题是在香港运营的国际企业将会是怎做，他们会将利润置于国际协议之上，他们会将董事会成员关心的事情置于人权之上，股息收益、股票利润会成为他们的继续营运、投资、生产，而对中共几近纳粹政权的数百万犹太人、捷克人、波兰人和其他的人施以暴行的行为视而不见的理由吗？大家希望不会是这样。约霍在最近的一次讲话当中还表示，中共所作所为是对二战以来国际准则的最大破坏。事实上港版国安法一经实施，恶果已经是彰显。7月1号当数万香港人不顾禁令上街抗议这个法律的时候，香港警察逮捕了370人，其中10个人被指违反了这项的国安法。约霍不是唯一这么担心的人，在听证会上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多伊奇表示，香港的情况是令人不禁担心中共的下一步。他说，就是在今天香港警方已经是捉了人，在新法律当中罪行仍然是未有明的时候，大家是必须要问一下自己下一步会是怎样，下一步是哪一个。中共越来越野心勃勃，为破坏文化以及是自由的 創造條件，儘管他們的日益侵犯自由，但是大家同香港人民企埋一齊，為了他們的英勇和勇氣，亦都為了推進自由。當子孫後代的自由和民主受到威脅的時候，大家必須要大聲疾呼並且採取行動。在美國國會的聽證當中，議員一次又一次地問在國會作證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李卓人、羅冠聰以及梁繼平，他們能夠為香港做些什麼？美國現時的各種措施是否有效？作為中國通過港版國安法的回應，美國國會眾議院在7月1日一致通過了一項制裁的議案，目的就是懲罰中國推行港版國安法。7月2日，國會兩院迅速地通過了香港自治法，將會對強行推動港版國安法、破壞香港自治狀態的中國官員及個人進行制裁。按照法案，和破壞香港自治的中國官員做生意的銀行亦都將會受到制裁。而在之前，6月29日星期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即日起停止對香港出口美國生產的軍用裝備，而同時商務部宣布暫時取消美國對香港給予的特殊待遇，並且評估是否永久取消這項待遇。與此同時，參眾兩院還提出了給予香港人提供政治庇護的香港安全法案，法案要求國務院指定特定的香港人為特殊人民關懷的第二優先級的政治庇護，對象是包括香港的居民或者因為和平表達政治觀點、和平參與政治活動以及組織而對遭到迫害有充分擔憂者，曾經因為和平行動被正式控罪、逮捕、定罪者，或者上述兩大群體的中國籍配偶、子女和父母。除此之外，中國在香港的行動亦都促使到美國在台灣、西藏和新疆問題上面採取更為強硬的措施。7月1日，共和黨籍的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在眾議院提出眾議院版本的台灣防衛法，以阻止中國對台灣採取造成既成事實的策略。7月2日，70多名的參眾兩院的議員敦促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在新疆犯下的包括種族滅絕以及反人類罪行在內的殘暴罪行作為正式的認定，並且對實施這些令人髮指的政策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而且美國的政策可能亦都不會因為白宮逆轉而改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7月1日發表聲明說，如果他當選，他將會走得更遠，他將會全面實施美國國會通過的有關香港和新疆人權的法律。他還表示北京的新的國安法制定過程黑箱作業，規範範疇廣泛，對於讓香港不同於中國其他地區的自由自治已經構成了致命的一擊。拜登還表示他如果當選，將會禁止美國企業幫助壓迫以及支持中共的國家監控。他還說，如果北京試圖讓美國公民、企業和機構禁聲，他將會迅速地實施經濟制裁。中共在香港強推國安法的做法亦都遭到其他西方國家的譴責。6月30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4次的會議上，英國駐日內亞聯合國大使布萊斯維特代表了27國發言，指香港國安法損害了一國兩制，明顯影響人權，呼籲北京和香港政府重新考慮，並且和香港人、機構以及司法當局合作，防止進一步侵蝕香港的權利和自由。27國包括德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瑞士等。除了譴責之外，一些國家亦都紛紛採取了行動，有些是限制了對中國的敏感軍事物資的出口，有些就是向香港人提供政治庇護。加拿大外長雙彭飛星期五是宣布，由於香港是實施國安法，加拿大政府決定暫緩執行與香港的引渡條約，同時禁止敏感軍事物資出口到香港，同時加拿大還對香港發出了旅遊警示。雙彭飛還說，加拿大和國際社會嚴重關切香港國安法，他說國安法不單止無視香港基本法，更加無視一國兩制原則承諾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這個的原則是香港作為全球樞紐的基礎，如今是失去了之後，加拿大不得不審視與香港的協議。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在7月2日表示，澳大利亞政府正在考慮向因為港版國安法而面臨風險的香港居民提供安全庇護簽證。他說香港局勢的發展非常令人擔憂。 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之后，英国严厉谴责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并且表示将会信守承诺，负起对香港人的责任。因此英国亦都宣布允许300万香港人申请移民英国。英国首相约翰逊在7月1号向英国国会表示，中国制定并且实施了香港国安法明显是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这个侵犯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和香港基本法是相抵触，并且威胁了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7月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轮任主席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议的时候表示，将会讨论中国正在是在香港实施香港国安法的事宜。两人都表示欧盟将会继续和中国讨论人权法治的问题，不过欧盟仲未有表示要制裁中国或者给予港人庇护。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3号再次表示，对香港的自治受到是侵蚀是感到担忧，将会在任内向中国提出人权等问题。在日本，日本放送协会 NHK 7月3号报道，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为了抗议北京通过了香港国安法，准备正式请求日本政府取消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自民党认为不能够对香港的局势袖手旁观，自民党仲建议日本政府对逃离香港的民众发放工作签证。习近平原定于今年4月国事访问日本，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爆发而不断地延后。而在国会作证的香港民主人士罗冠聪就表示，这些议案都是非常之好，重要的就是如何执行，香港人是受到了鼓励。罗冠聪说，他认为这个是向世界展示一个重要的进程，这个就是虽然美国或者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他们并不再将贸易或者是商业作为他的优先事项，而是更加看重人权以及追求自由。因此这个是志趣相投的国家正在制定的正确的议程，大家是感到鼓舞，这个是他们期望的最重要的事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在对美国之音表示，西方国家联手可能不会让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妥协，但是至少可以让他在其他问题上有所忌惮。他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不理压力有多大，北京是不会在香港国安法问题上退步，因为这样做会让习近平觉得自己是很弱，作为一个强人这个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这个很可能会阻止习近平在其他问题上继续冒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当代亚洲研究员奥斯林在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一个视频会议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中国在香港、台湾、西藏、新疆以及南中国海这些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是因为西方一直未有让中国付出代价。虽然这次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表示，中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世界从未让北京为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付出过任何代价。当100万维吾尔人被关入教育营里面集中营的时候，世界什么是都没有做到，他们知道可以从香港脱身。同时这个亦都是给予台湾的信息，这个就是他们可以对台湾这样做准备好，他们亦都会这样对付台湾。不过对习近平来讲，杀死香港的最大的代价可能是来自台湾，因为未有人再相信是一国两制。在被问到香港国安法如何影响台湾的时候，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夏威夷大学法学教授彼得森表示，简短地说，他认为一国两制将会无法实现，他是为台湾制定的。1989年他是首次移居香港的时候，大家就会说香港这样的政策非常之保险，因为他们想要向台湾展示他们可以兑现承诺，但是这个显然未有发生。他是相信中共不会再尝试对台湾采取任何软的外交手段，他们只想是威吓台湾。除此之外，中共另外一个要对付的代价可能就是自己的国际声誉。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约翰逊7月2号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说，虽然没有人可以假装自己能够阻止北京的行动，但是北京如果不能够坚守1984年同英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国不得不面临后果。他说，北京如果希望成为一个能够同他的经济相匹配的全球角色，就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 佢仲問，如果北京唔能夠響香港問題上邊信守承諾，咁樣同中共達成嘅一帶一路協議嘅國家，又如何相信北京可以遵守同佢哋嘅協議？響決定提供新嘅通訊技術嘅時候，佢哋又如何相信華為話自己係一個同國家冇聯繫嘅獨立公司？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嘅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日，亦即系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3周年嘅纪念日前夕，通过咗《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呢一部有66条，一共超过7000字嘅法律咧，喺颁布当日起生效。喺7月1日，香港人举行抗议活动当中，有10个人涉嫌违反新颁布嘅国安法而被当地警察拘捕。美國和英國等國家對北京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在香港強行推出這個國安法進行了譴責，並且採取了應對措施，包括制裁。另外部分國家亦正在考慮相應的措施。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利雅為我們介紹各國到目前為止有關行動的概覽，下面是報導的內容。
在中国正式公布和施行香港国安法的前一日，即是6月29日，蓬佩奥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向香港出口由国务院政治与军事局控制的防务设备以及商务部控制的军民两用的敏感技术。美国商务部在同一日宣布暂时取消美国对香港给予特殊待遇，并且评估是否永久取消这项待遇。6月26日，蓬佩奥宣布对被认为是对破坏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香港高度自治，或者是对破坏香港的人权以及基本自由负有责任，或者是共谋参与破坏的现任以及前任中共官员实施签证的限制。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有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不过他5月29日宣布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他当时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他是今日宣布的决定将会影响到美国和香港达成的全面协议，从引渡条约到出口的管控和技术。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消香港作为中国和其他地区以外的一个单独的海关以及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遭到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的一致谴责。在香港国安法通过的当日，参众两院推出各自版本的香港国安法的议案，允许部分香港居民以第二优先的身份在美国申请避难。该个议案将会简化香港居民避难申请人到美国的程序，为面临危险的前线活动人士开启避难的通道。该个议案还建议允许因为发表政治言论以及是和平参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或者对迫害有合理恐惧的香港居民以第二优先的难民身份在美国申请避难，包括已经被正式起诉、拘留或者是定罪的香港居民，以及他们的配偶、子女，以及是不是中国公民的父母。在推出香港安全港议案之后，美国国会两院还正式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对强行推动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以及个人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根据法案的内容，法案在生效之后的90日内，美国国务卿将会同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指认未能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以及是香港基本法对香港人义务的个人以及实体，并且向国会有关委员会和领导层提交报告。法案内容中提到，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将会列出对与上述个人以及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并且施加二级制裁。该个法案已经递交给特朗普总统签署，白宫仲未表态是否会支持这项法案，不过法案发起人相信特朗普总统会签署这项法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仲呼吁特朗普总统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及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施加制裁，包括限制签证以及经济政法。去年11月27日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被认为对香港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并且要求美国国务院和其他的机构进行年度的审查，以确定香港是否仍然享有高度自治。 考慮到中國當局在香港問題上面的做法，以及是港版國安法對台灣的影響，美國參眾兩院都有議員提出台灣防衛法。繼聯邦共和黨參議員霍利上個月提出台灣防衛法之後，同為共和黨籍的聯邦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在7月1日亦都在眾議院提出台灣防衛法，旨在是應對中國對台灣不斷加大的軍事威脅，阻止中國對台灣採取造成既成事實的策略。在中國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後，加拿大7月3日宣布終止他與香港的引渡協議。加拿大外長雙彭飛在一份聲明當中還表示，渥太華不允許香港出口敏感的軍事物資。加拿大亦都更新了對香港發出的旅行警示，目前大約有30萬加拿大人生活在香港。英國外交部7月1日宣布，將會延長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合格香港人的居留權至5年。英國外交大臣拉布當日的在對英國議會下院表示，新規定將會允許300萬擁有 BNO 護照的香港人在英國居住以及工作5年，而不受目前6個月的限制。英國政府同一日正式給予曾經被中國國安扣留15日的前英國駐香港總領事僱員鄭文傑授予政治庇護的資格。英國駐世界貿易組織大使以及常駐聯合國日內亞辦事處代表朱利安布雷斯韋特在6月30日代表27個國家以及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對北京在香港實施國安法提出了越來越深切的擔憂。北京在香港實施新國安法還可能導致英國推翻之前所作出的允許中國電信巨頭華為有限參與英國 5G 網絡建設的決定。英國首相約翰遜在7月2日對媒體說，他不想看到英國關鍵的國家基礎設施受到潛在敵對國家供應商以任何方式控制的風險，因此英國是必須要非常仔細地考慮如何繼續進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7月3日在上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说，德国担心香港的自治正在受到侵蚀，并且将会在这个月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向中国提出人权的问题。欧盟在6月30日谴责北京通过港版安全法，表示这个可能严重损害香港的自治和司法独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重申，中国将会在商业信心、国家声誉等方面面临着非常负面的后果。欧洲议会在6月19日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如果北京实施国安法，欧盟仍将会中国是告到海牙国际法庭。欧洲议会还呼吁利用经济杠杆来制止中国。欧洲议会的决议未有约束力，但是他们提供的政治信号可以指导政策。該個決議還呼籲歐盟考慮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澳大利亞當局正在制定香港公民提供安全港的計劃。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7月2日表示，澳大利亞正在考慮向香港人提供居住和工作的機會，和英國向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亦即是 BNO 的持有者提供優惠條件的類似。莫里森的內閣目前仲未有敲定有關的細節，包括是否為他們永久性的居留在澳大利亞提供通道。在野黨工黨呼籲政府支持對17000多名的目前在澳大利亞持臨時簽證的香港人提供支持。他們認為如果這些人的簽證到期後不想返回香港，任何人都不應該被迫返回香港。日本對中國當局不顾国际社会以及香港市民的强烈担忧，制定国安法表示遗憾，并且多次向中方表达立场，但目前仲未有宣布具体的回应措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7月2日表示，在日本如何回应的问题上面，他现时不希望作出正式的声明，而是将继续与有关的国家密切合作，作出恰当的决定。在港版国安法生效的一日之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开始辩论如何让东京对国际公司是变得更有吸引力的细节，希望能够将因国安法而离开香港的金融界人士吸引到日本。自民党的一些议员在7月3日表示，他们将会敦促政府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日本的国事访问。该党负责外交事务的两个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还起草了一个决议案，谴责港版国安法。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宣布已经成立为香港人到台湾提供咨询服务以及是人道援助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从7月1日开始正式运转。 台灣政府表示，剛剛揭牌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將會提供香港人到台灣就學、就業、投資、移民、跨國企業到台灣等一站式的諮詢與協助，亦都處理香港人人道的援助專案，聲稱這個是台灣對香港民主自由的支持作出的具體行動。台灣行政院亦都提醒台灣人到香港的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最近慶祝遠東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中國所叫的海參崴建成160周年，在中國引起了憤怒的反應。有評論認為，今次的事件再加上中國崛起，遠東的衰落和當地對中國的巨大依賴，都使到俄中兩國更難彼此信任。而前蘇聯當年曾經幫中共建立政權，又令到俄羅斯認為今日並沒有欠到中國任何東西。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7月2日是俄羅斯遠東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建成160周年紀念日。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當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祝賀，但卻意外引起大批中國網民的憤怒回應。很多知名學者、前外交官和记者等等都纷纷加入其中，他们呼吁不忘记国耻，称俄罗斯的举动是挑衅和侮辱，更在中国人的心上撒盐。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是否俄罗斯外交部统一部署的行动。俄罗斯驻日本、驻爱沙尼亚等其他驻外使馆亦同样于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这宗事件的发生亦正值中国与很多国家都发生摩擦矛盾，中国与印度边境局势紧张，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与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执再持续，台湾两岸局势不断绷紧。继新冠疫情后，西方世界在香港事务上亦批评中国，当中国想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之际，俄罗斯却成为中国社会舆论新的抨击目标。这个导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和很多学者立即发文和发表评论，急忙为中俄关系定调，以便能够引导刚刚掀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不要针对俄罗斯。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中国社会的愤怒反应，但认为俄罗斯大使馆的举动很正常，没有恶意。弗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当局和媒体则介绍了驻当地的南韩、越南、日本、美国等外国领事馆的贺信。作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友好城市的中国上海、烟台等城市亦同样发出了贺信。滨海边疆区首脑科尔米亚科率领当地众多官员当日前往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市中心的穆拉维约夫塑像和他的灵柩前献花圈。科尔米亚科称赞穆拉维约夫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以及帮助沙俄帝国获得远东大片土地时的贡献。他还强调应加强对当地青少年的远东历史教育。2018年时，黑龙江对岸的阿穆尔州有居民投诉俄罗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讲解如何获得远东土地时，使用了趁中国之乱夺取中国土地的介绍。后来俄罗斯当局取消了教科书中的这段描述。这个举动获得了包括议员在内的很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媒体的支持。支持者他们说，这样的描述会给学生会留下俄罗斯趁火打劫、掠夺别国领土的印象。另外，苏联当局曾经给中国提供过大量援助，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更加无法赢得内战，并且在中国大陆执政，今日的俄罗斯不欠中国的。沙俄与中国满清帝国分别在1858年和1860年签署外辉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个使大片远东土地归属俄罗斯。穆拉维约夫作为当年沙俄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是外辉条约的签字人，更是当年推动确定两国边界划分的关键人物。在黑龙江对岸的俄中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即白力， 布拉戈维新斯克即海兰普以及其他很多远东城市赤塔伊尔库茨克纳霍德卡等地都树立有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俄罗斯获取远东土地需有条约依据，但俄罗斯亦时常在有机可乘时违反条约，这个导致俄罗斯一直担心中国威胁。俄罗斯最新一次违约是在2014年出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从而首次改变了二战后几十年不变的欧洲边界现状，因此被国际社会谴责并遭受制裁。但为了表达捍卫克里米亚的决心，俄罗斯在2017年推出200卢布纸币，两面分别印有克里米亚当地著名古迹和塑像，同时发行的2000卢布纸币上则分别印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新建的大桥和黑龙江对岸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将克里米亚与远东并列，显示俄罗斯对远东土地的重视。为表达捍卫远东土地的决心，俄罗斯同样在2011年发行5000卢布纸币上特别印上穆拉维约夫的塑像和哈巴罗夫斯克即白力的市徽，另一面印上了沙俄帝国当在黑龙江上兴建的大桥。但俄中两国的边界问题多年前已全部解决，黑龙江上的黑核子岛俄罗斯称为大乌苏里岛被一分为二，岛上的东正教堂划归俄罗斯一侧。这一座教堂曾是上个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同样为向中国宣示对远东的拥有而建设。俄罗斯在远东的防务上更毫不松懈，俄军东部军区下属部队中除了太平洋舰队有针对日本和美国任务外，陆军的几个集团军则全部驻防俄中边境，他们都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苏中边境冲突之后组建，而东部军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部则设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即白力。俄罗斯同样在加强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亦就是北方四岛的兵力，并兴建基础设施，以此表达捍卫那一片土地的决心。但同时俄罗斯亦都在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来牵制中国。但如何守住远东大片土地成为从沙皇到今日普京政府的头痛问题。北京条约签署后，满清王朝推动洋务运动，中国国力开始有所提升，沙俄帝国立即对此警觉，甚至不顾当时经济拮据，动工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目的是为了促进远东经济发展，加强远东与欧洲的联系，同时亦都为了确保能够向远东投送兵力。在这个之后，苏联同样为了方便远东用兵，开始兴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苏中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基本完成了铁路建设。一名俄罗斯资深外交官说，克鲁晓夫时代他在大学读书时，苏联就呼吁振兴远东，几十年下来今日的普京仍然在推动这个国策，可见俄罗斯经营远东之难。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大使馆一条短短的推文就能够轻而易举在中国社会唤起对百年屈辱的回忆，同时亦都显示中国没有忘掉远东，仍然对那里虎视眈眈。而远东的持续衰败，另一则中国的崛起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会加深俄中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增添复杂因素。远东地区人口持续大量减少，经济落后的趋势并没有因为莫斯科中央政府近年来的各种努力而得到改变，交通不便和运输昂贵使当地与邻国有更多联系，很多远东居民都曾经去邻近的中国、南韩和日本等国旅行，但却从未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城市。新冠疫情爆发后，俄罗斯首先关闭了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陆路边界，一度禁止货物运输，这个使远东居民的日常生活立刻受到严重影响。很多当地城市商店之中的蔬菜、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都曾出现过大幅上涨， 显示远东今日对中国依赖之深。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话，远东地区的不稳定对莫斯科中央的反感和离心倾向会越来越强。尼科里斯基话，因为那里现在变得更加贫穷，大众没办法指望遥远的莫斯科能够帮忙。他注意到当地的反对派势力亦都在壮大，过去从来没有举行过反政府示威的地方亦出现了示威活动，大众直接要求更换政权。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面，远东曾出现过一段无政府时期，当时日本、美国等国都曾出兵远东，其中以日本派兵规模最大，驻扎时间最长。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亦曾派遣军舰和陆军驻扎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卫生组织推翻了较早前的讲法，坦承新冠病毒的肺炎疫情去年在中国爆发的时候，世卫组织是最早从网络上得知有关的信息。世卫组织的这次有关的更新直接证实了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从未及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在6月30号低调地更新了他们网站上有关说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事件的时间线。最新的内容不单止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一直以来的讲法大相径庭，还打面的北京不断地坚称有通报疫情的说辞。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事件的时间线上说明了他们如何在2019年12月31号首次获悉有关新冠病毒的讯息。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办公室从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网站上边是看到了一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事件的病毒性的肺炎病例的媒体声明。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之后的时间线继续说，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随后向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区域办事处的国际卫生条例协调中心通报了并且翻译了所看到的关于这些病例的媒体声明。世卫组织还提到，世卫组织开源流行病的情报系统一日亦都从国际传染病学会的全球电子新兴传染病疫情通报系统的侦察到一份媒体的报道，内容亦都是关于武汉的这组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的病例。这种最新的资讯完全推翻了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在4月27号所刊登的版本。两个月前，世卫组织在事件时间线上面仍然坚称中国武汉市卫健委的报告了湖北省武汉市的一组肺炎病例最终确认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中文版的时间线仍然是4月27号的版本，未有同英文版的时间线同步更新至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翻转性的讲法证实了早前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主席麦考尔在6月中所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当中所指出的一大问题。这份名为是关于冠毒病例大流行的全球流行病起源于包括中共和世卫组织角色问题的少数党中期报告，长达50页，内容详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早期的阶段，亦是2020年的1月23号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所发生的相关事件。报告的重点之一明确地指出，虽然中国公开声称有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时通报了疫情，但是中国政府实际上从未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武汉爆发的疫情，亦都未有在疫情的初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相关的信息。这个已经是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因为北京隐瞒沙士疫情而在2005年专门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 根據2005年的國際衛生條例，如果境內發生同沙士相似的傳染病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締約國必須在評估公共衛生信息之後的24小時之內向世界衛生組織系通報。條例還規定，世衛組織必須要考慮正式通報同磋商程序之外的有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非官方報告，並且進行核查。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人的報告說，中國政府未有履行合約，未能夠按時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他們所了解的疫情，而世界衛生組織亦都未有核實台灣和外部專家有關武漢爆發類似沙士的疫情的非官方報告。報告特別提到世界衛生組織官方疫情的時間線有關，12月31日，中國武漢市委衛健委的報告了湖北省武漢市的一組肺炎病例的說辭。報告指出，世衛組織專家其實是從非官方的途徑得知武漢爆發疫情。報告認為，中共和套用中共宣傳口径的世衛組織都未能夠履行國際衛生條例所規定的義務和職責。曾經在社交媒體上提出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可能是由美軍帶到武漢的陰謀論。有戰狼外交官之稱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6月23日的記者會上被問及美國國會所公布的這份報告時，亦都以閃爍其詞的方式淡化了中國通報世衛組織的部分，甚至未有重申中國曾經在12月31日主動通報世衛組織疫情的講法。趙立堅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候僅僅是表示，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是發布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報之，在3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派出了工作組和專家組赴武漢指導疫情的處置工作，而在2020年的1月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是成立了疫情應對外治領導小組，1月3日中國開始定期向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等國家地區通報訊息。多家中國媒體曾經報導，中國在去年12月31日有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世衛組織亦都一直未有更正他們網站上面的內容。不過近來中國媒體亦都似乎不再提及中國去年底是否進行通報。牽頭撰寫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少數黨的調查報告的麥考爾在提給美國之音的聲明當中是表示，他是很高興看到世界衛生組織以及是中國共產黨都有閱讀他的這份有關大流行病起源的中期報告，並且終於向世界承認中國共產黨從未向世衛組織報告他們境內爆發病毒違反了世衛組織的規定。現時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是否會繼續他們虛假信息的宣傳活動？麥考爾議員說，繼續聲稱他們曾經警告世界，抑或是他們是否願意坦白面對，並且開始跟世界衛生組織合作，找出這場致命的大流行病的真相。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咧则有关台湾嘅外交消息。台湾政府宣布将会同位于非洲嘅索马里兰互设代表处。对于长期因为中国嘅反对而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嘅台湾嚟讲，这个外交上嘅最新发展，是否代表住台湾将会可以逆转国际空间持续被压迫嘅趋势咧？分析人士对此并不乐观嘅。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宣布，台湾和索马里兰共和国政府已经在2月间签署双边协议，同意互设代表处，在渔业、农业、能源、矿业、卫生以及教育、资讯通讯领域展开合作。他说双方自2009年以来是逐步建立互动的关系，在海事、医药、卫生以及教育等领域合作，除了政府之外，在非政府组织方面亦都有往来。吴钊燮仲表示，以代表处为名是因为双方并非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未有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但是代表处具有官方的性质，是代表双方政府的机构。在吴钊燮宣布这个消息之后，索马里兰总统比希星期三在推文当中感谢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月的时候对索马里兰共代表团的欢迎。 推文话，索马里兰同台湾嘅双边关系系建构响共享价值同埋相互嘅尊重。索马里兰驻台代表处将会响近期设立。台湾同索马里兰互设代表处一事系自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台湾响外交上失去咗多个邦交国之后，首次响新嘅国家设立代表处。但系好似台湾一样唔受国际承认嘅索马里兰，是否能够为台湾带来新嘅外交局面，系好多人关注嘅问题。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者郭海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认为台湾政府决定在索马里兰设代表处，是因为索马里兰和台湾一样都不被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正式承认为独立国家。索马里兰领导人或者是理解到可以从这个关系获得财务上的益处，并且是推进他们独立于摩加迪沙的索马里中央政府的主张。目前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台湾在印太地区项目的顾问的郭海立说，自2016年台湾已经失去了7个邦交国，现时只是剩下15个国家承认台湾，北京一直在加大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施压力度。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模和影响力，台湾少有工具可以反制，任何能够朝其他方向移动的作为都可以为台湾外交部带来他们的急需的士气。不过他亦都表示，这个是一种不同的关系，因为索马里兰并未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或者这个显示台湾外交部正在尽可能地发挥创意，扩展台湾的外交空间以及系统世界的接触。不过他并不认为这种的同其他的不被承认或者是争议的地区建立关系的模式会成为今后台湾拓展外交空间的模式，因为这种利用各与各灰色地带的做法将会很快就会遇到地缘政治的问题，反而可能令到台湾成为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大多数台湾可以到寻求建立关系的不被承认国家或者人民都是有争议的领土，他们或者陷于大国政治角力冲突当中，或者是可能变成内战的独立运动。郭海立举例说，比如陷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之间的阿布哈兹，以及是南奥塞梯、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巴勒斯坦、库尔德斯坦，或者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岛等等。在这些案例当中，郭海立说，如果台湾在协助不被承认的一方当中扮演某一种的角色，很可能会引来联合国甚至是美国、欧盟和北京的谴责。如果台湾想要走这个方向，它很快就会演变成一个全球的麻烦制造者的明星。不过他亦都说，由于蔡英文政府的谨慎，以及是希望被尤其是美国视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因此他不认为和这些一争议地区建立关系会是台湾政府的考虑方向。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研究员善学亦都认为，台湾和索马里兰建立是一种不同的关系，虽然他们不是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他的逆转台湾的发展轨道，因为最近一次台湾增加邦交国是2007年的圣卢西亚。善学星期三在该个智库的一篇分析当中表示，台湾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提供索马里兰借镜，包括数十年以来和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发展非正式关系等等，那些经验将可以使到索马里兰获益，甚至可能让双边的关系延伸至国际组织，而这个正正是台湾面临着中国巨大压力的领域。善学认为，如果索马里兰追随台湾的脚步，或者是可以成功地打入国际组织，例如是世界卫生大会，而中国要施压成员国阻止索马里兰加入的可能性亦都会比较少。不过善学亦都说，虽然台湾和索马里兰发展双边关系可能不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或者军事效益，但是这两个不被承认同为国际社会边缘化的国家可以彼此是享学习和最佳的做法。它亦都显示蔡英文政府未来四年可能在外交上选择的道路，寻求一些不是那么需要感激中国或者是国际社会的不太可能的新的伙伴。无论如何，他说台湾和索马里兰互设代表处的一事，至少是自2016年台湾外交命运节奏的改变。至于一再宣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中国会如何看待此事，斯坦福大学的郭海立说，这个是一个北京需要小心平衡的棘手情况，因为北京对于非洲 一啲嘅彼此竞争或者系分裂嘅国家打交道，并未有太多嘅经验，因此需要观察嘅就系佢哋会直接施压索马里兰嘅领导人，以经济援助作为要求佢哋唔好同台湾发展关系嘅交换条件，还是系加大对摩加迪沙嘅索马里中央政府嘅支持。不过佢话最终北京应该仍然系会对此事表示强烈反对。确肯立中话。索马里兰的例子是一个象征性的突破，不过这个亦都是只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因为从去年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在美国相对公开的反对之下仍然选择和台湾断交的情形来看，北京仍然是会继续试图挖台湾的邦交国，固立台湾外交空间的长期趋势亦都不会改变，因此台湾仍然是会在外交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位于非洲之国的索马里兰共和国人口大约390万，1991年宣布自索马里独立，但是并未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亦都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台湾外交部表示，索马里兰自独立以来已经经历了三次的总统选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政局稳定，同台湾同为民主的自由理念相近的国家。目前有八个国家，包括英国、丹麦、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吉布提、加拿大、欧盟及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在索马里兰设立代表机构。索马里兰亦都在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22个国家设有代表机构，并且以领事馆、外交团、代表处亦是办事处等不同的名称运作。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星期二表示，索马里兰邻近亚丁湾，战略位置重要，石油、天然气以及渔业资源丰富，台湾在当地设立代表处有助与相关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深入对话，亦都是台湾非洲布局的重要一步。对于台湾和索马里兰互设代表处一事，中国外交部仲未有发表正式的评论，不过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星期三在他们的推特账户上面就连续发推，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权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以及是台独分裂势力在推动台独活动，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的组织或者任何的政党在任何的时候以任何的形式将任何一块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泰裔日本芭蕾舞演员曾经演出过百老汇音乐剧《国王与我》的女演员青野青罗话，纽约市的新冠疫情迫使她重塑自己，随着演出和现场表演的取消，青野现在就在网上教授芭蕾舞，并且重新跳起踢踏舞来为未来的试镜作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武川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泰裔日本芭蕾舞演员兼女演员青野青罗来讲，在纽约市跳舞表演和做模特儿是梦想成真，但是青野初露头角的表演生涯突然停止，因为新冠病毒的爆发迫使这一座城市陷入封锁。今年三月剧院和其他的场所关闭，整个行业都停止了。泰裔日本芭蕾舞演员兼女演员青野青罗话，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她从未在屋企留过太多的时间，每日早上她都会起得好早准备试镜，有一日突然醒来意识到她不能够离开屋企，这个非常令人困惑，她所有的计划和时间表都没了。青野青罗2011年来到纽约市，梦想在国际舞台上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在纽约芭蕾舞团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泰国多年芭蕾舞训练和专业舞蹈经历得到了回报。作为首席舞者，青野演出了《胡桃夹子》《美人鱼》和《灰姑娘》等项目。他演艺事业的突破发生在2018年，当时他被选中在百老汇制作的《国王与我》之中饰演离家出走的奴隶伊丽莎。现在随着演出的暂停和演出收入枯竭，这位31岁的年轻人提供在线芭蕾和舞蹈课程为生。他说学生设定时间，他每日教两次课，这个有一些困难，因为他不能够亲自帮助这些学生调整身体的动作， 所以他尽量不太注重技术，只是鼓励他们活动自己的身体，使他更加似一个健身。青野说他最近参加了一个试镜，这些人希望有人能够跳很多风格的舞蹈。美国之音记者乔姆川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